这一提到这个话题就想歪的。
我这个没怎么查过，我觉得它应该是跟人的形状类似吧。
然后道顿爵那边就有两个东西的店可以刷支付宝了，然后比库开麦拉也贴出告示说可以。
不知道怎么说，自从他播了那个电影以后，我就没法说了，对吧？因为你没法定义，他就听我。
劳拉那胸都是三角的。
我不要理解错了，我只是检查一下最新的技术而已。看完了12小时之内关于法规，那个叫 cyborg，对，机器人，它不再是那种被人类操控的末了。
所谓的机器人三原则嘛，
我感觉日本人那个思维跟那个我们不一样的。
不知道他们俩执着于什么，我操，非得做成人形。
那个日本都是大学发布的一些玩意儿，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机器人的发音反而比他还完美。
自己给自己造了一个新玩具呢。
那个攻壳机动队到底读壳还是壳？他做的其实你不能说不像，但是你又不能说像，晚上放那儿你又觉得挺恐怖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人偶，我是，这一提到这个话题就想歪的403吧。
我是放假在家没事做的 Light。
哎，我记着咱们之前录过一期关于人偶的。
好像有这个印象，是专门提人偶的吗？
对，就讲过还蛮多的。
但我最近
但是
对
你，
这些有了新的发现，例
什么
行了一
发现
些，
嘞？
我发现了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个人偶，或者说那些日本叫人形嘛？有。然后其实，在日本这些东西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很流行了，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是说从现在才开始的。然后我暑假还去了一趟那个横滨的，叫什么来着？让我看一下，横滨有个人形之家，那里面有140个国家的大约13000种以上的各种民族乡土人情的人形，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国内好像就没这种吧？
国内好像据我了解是没有，要不然就是我了解的太少了。
哎，那个叫什么？文乐你知道吗？所以读乐还是乐？我不知道。先说一下，我
不
不
太
知道
清
什
楚。
么，大家说我问嘛，因为我已经
我也
承
不
认
太
了，我就是，
清。
应该叫不问了，可吧？咱中文叫这个事儿很有意思，
对，
乐还是乐这个东西，叫啊，在古文中文叫文乐，但是日语的那个我不知道，那就叫它乐吧。文乐就静流离、文乐木偶戏那种东西，是日本以前主要的传统舞台形式之一。然后它就是有一个人会在后面操纵那个人偶，那种操纵的，你看过那种吧？就是一个人操纵一个人偶，或者两个人操纵一个，
木偶戏，
对，有那种特别大的，要3、4个人要一起拉着线操纵的。
对对对，看见过，有那种提线的，还有那种撑着底下是撑杆的那种似的。
对，他们就还挺使劲的。那个以前挺有名的，以前很早以前在那个叫什么道绝顿还是
道顿觉。
道顿崛道顿堀，然后那条街其实以前有的是那种木偶剧场的，在那个现在那边附近，然后还有那个。国立的那个什么，文乐剧场，就在大阪。
但他就是， 就专门演木偶剧的。
对啊。
哎，说到道顿爵这块儿，我想起来前两天那个新闻是，道顿爵有两，就是全日本有四个那个 Donki，然后道顿爵那边就有两个 Donki 的店可以刷支付宝
他那个店不是有好几个吗？
了。啊？
全日本
不
一
是，
共只有四个吗？
不是，试点只有这四个店可以刷支付宝，现在是。
然而有什么屌用？你说经常在日本生活的人，他们已经在日本上班了吧？
他为了游客呀，是不是
因
游
为
客
都
过去？比
是，
如说我没办那个国际信用卡，我可以刷支付宝，然后是中文结算，而且刷支付宝跟银联一样有5%的 off。而且就在第二天，然后比库卡麦拉也贴出告示说可以，哦，不是那个 Donki 没有5%的 off，那个比库卡麦拉有，就是他刷那个支付宝。可以，也可以了，然后也可以有5%的啊，跟银联一样。
那挺好的，我都是刷 Visa 在那个尤多巴西，它给我5%。
有的巴西应该 Visa 和 MasterCard 给6%吧，比库卡麦拉也是。
但有的时候 MasterCard 不给一样，还是 Visa 好一些。
对，还是 Visa，在日本 Visa 比那个 MasterCard 好用，
对。
它 GCB 都没有优惠。
在哪儿都是 Visa 强一些。我这也是 Visa，有的时候很少的时候，你会遇到有的地方刷不了 MasterCard 的，可以刷 Visa。不知道因为什么。对，道顿爵他其实不有个什么 Quetzal 的宁给吗？那个不就是个人偶？
人偶就是它这个定义，那就肯定必须是人形的嘛。你要说像那种人木偶戏里边，它也有这种小动物啊什么的角色。
那它就不叫人形了吧？
是吗？
对吧？反正我自己觉得这个人形应该是有两种的，就用英语说，一个是 puppet，一个是 doll。用中文来说，那个第一种就是木偶或者那个傀儡，就是受那个别人操纵的那个木偶一样。
第二个是人形娃
第二个就是人形娃娃、洋娃娃嘛。
娃。
虽然它都叫人形，那种。操纵的应
那
该
你说
叫
像，
卡拉库里宁格，
那你说像芭比娃娃应该算哪种呢？
芭比的肯定是那种玩偶了，都对啊，
懂，那
对啊，
但是它也有那些配件啊，比如说小猫小狗啊，那只能说那是配件吗？
就它跟配件没有关系啊，它定义本来不就是玩偶吗？而
那它
且
你刚才说它是不是应该叫人形呢？
我这个没怎么查过，我觉得它应该是跟人的形状类似吧。那我看看日本给的什么那个定义。
哎，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泰迪熊，你说那个应该也算人形吧？像这种。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自从他播了那个电影以后，我就没法说了。以前我你对啊，他播了那个电影以后，你怎么说呢？是吧？
他们说那个泰迪熊之所以说特别受小孩欢迎嘛，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它长得像人的形状，但它又不是人，是一个特别模糊的概念。
对
哦，
你
所
这
以
个
它
就
才
可以用那个恐怖谷理论，你知道吗？
能。哪个恐怖这个？
是叫那个什么森正弘吧？哦，我想想啊，谁来着？我记得他的名字，日文叫那个 Fukimi no Tani，Fukimi 就是那个比较奇怪的之谷。然后他也有一个图表，你去搜一下你就知道了。他那个之所以那个你觉得有些那个娃娃看起来比较逼真的，但是他又不逼真的，你就会觉得很恐怖，尤其是夜里，是吧？但是那些故意做成那个动物或者那个故意长得就它就是个机器人那种的，你就觉得晚上你又不会觉得恐怖。就比如你放个高达或者什么的，它虽然是人的形状，但是你绝对不会恐怖的。所以在那个恐怖谷理论里面，那个好感度最高的就是健康的人，再往下就是病态的人，再就是那个文乐木偶。 然后再就是娃娃，最底下的是那种那个能聚的面具，你知道能聚的那个面具吗？那挺吓人的呢。
真的，
然后再是尸体或者假手，然后再下面是僵尸，然后其中也有与人类相似的形状的东西，然后在上面是玩具机器人，在上面是毛绒玩具，在上面是仿真机器人。人对于那种特别像自己，但是又不是完全像真实人类的那种时候，人会产生那种比较厌恶的反应，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人类那种未知的感觉吧，因为你没法定义它，就挺模糊的。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它就是个机器人，然后你反而不怕了。就比如你看那个阿童木，你肯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玩有一些以前那种 3D 游戏，它建模不太好的时候，游戏的话它建模比较一般的时候，你经常盯着那些角色看，你会觉得比较假，有的时候可能也觉得不太舒服。但是，
对，像那个，我看那个最早版的那个古墓丽影，那个劳拉那胸都是三角的。
而且他们那个动作吧，因为当时那个机器的能力限制的，它就做不到那么顺畅，所以你玩久了，你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我的意思是对比现在的，以前的可能你因为你第一次接触，就算不舒服也被一点兴奋给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那些游戏，它建模的比较好了，所以这个理论里面就是，它那种像人但是又不像的那种，就会让人特别可怕，感觉不是感觉可怕，也是感觉有点厌恶。然后它做的越来越好的时候，它那个好感反而又慢慢上来了，所以。以前最早的那些类似人的、有人的皮肤的机器人，其实挺可怕的。然后后来，它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那种就是所谓的又像人又不像人的那个区域。
就比如僵尸什么的，它有人的形状，但是它已经死了，所以它没有人的那种温度，也没有人的那种动作了，大家就特别害怕。所以它那个。定义这个理论的那个人是孙正红，他是1970年提出的。他提出的就是仿真机器人的外表动作像真实人类，但又不是完美。那个像的时候，作为观察者的人类会产生厌恶反应。他就定义了那个将来的仿真机器人制造的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理论其实挺普及的，就算在电影里，还有游戏里。你看那个，你知道那个 Illusion 吗？Illusion 那个公司做游戏的，做了好多那个 HD game。
想起来了，就尾行，
你说什么呀？
我说你这是放大看过呀？
对啊，我不要理解错了，我只是检查一下最新的技术而已。看完了12小时之内关于法规合理的，我就给它删掉了。信不信，反正我自己信。日本关于那个机器人啊什么的定义，其实跟那个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日本人对那个机器人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因为那个他们有那个万物有灵论嘛，他们觉得什么都是有灵的，是吧？他们然后刚开始进入那些市场的那些机器人，什么比如索尼的那个狗啊，还有最近的那个 SoftBank 的那个机器人啊，全都是那种比较友好的那个动物型或者拟人型的，他们不像那种那个美国那样的上来就棱角分明的，然后战斗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虽然日本它有高达那种东西吧，但是高达跟那个变形金刚那些东西不就定义不一样了吗？高达它属于是那种 mobile suits，就是人去驾驶的。但是那个美国的那些机器人动画片里面，大多数的他们不都是有机生命体吗？对，所以日本对于那种有机生命体一样的有自己思维的机器人。他们就会做的不一样，就比如那个最早出现的那些阿童木呀什么的，还有那个游戏里面还有个什么 cosmos 那种的，不是那种小男孩就是美少女一样的，他们那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本那边的那种有机生命体一般都做比较 要么就比较萌，要么就比较美。然后如果是那种力量型的，一般都是，需要人来驾驶
反正都是比较亲近人类。
的。而且你像那个日本动画里边，它那种所谓的兵器类的，
对，
需要驾驶的，唯一是有生命的，就是那个我知道的是那个 EVA 嘛。然后结果那个 EVA 还是其实只是那种也是那种肉体的。也不是那种机器的，然后美国那边基本上那种机械都是，就是纯机器，然后自个儿又能动，然后结果他做的就非常那种威猛的那种形象。
对啊，你就对比一下那个最近的叫什么茶派那个，还有那个阿童木，他们那个形象就不一样了。日本的都是比较圆润的，然后美国的那种呢，都是比较那种棱角分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符合了那个理论吧。你想想，日本做的就跟真人特别像，而且它不是 3D、2D 的接触程度比较高，美国就做的完全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是个机器人，所以大家都不会对这些东西有什么反感。但是有一些老片里面，它有的机器人，你看起来就不一样，就很老的那些，就比如那个《终结者》最早那部，跟那个第三部或者最近那部看起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哦，那《终结者》我最新的还没看过呢，就好像只看过第一部还是第二部来等于现在像美国和日本，他们对于这种有机生命体，然后他们等于走了两个安全的极端，然后日本这边等于他走的就是，我做的跟真人一样，然后外观也好，然后他的行动也好是跟真人一样的，然后美国那边走的安全那个点就是我做的外观就跟人不一样，然后一点都不一样。然后，所以就让人们根本就不会对他们产生这种厌恶感。
对，我觉得那个电影里是这样的，动画片也是。但是现在也开始慢慢有的那种那个重合的地方，日本也有那个叫什么，最近出了个叫那什么机械姬，X Machina，你看过吗？它里面那个机器人就比较像人类了。但很早之前有那个 I Robot，就是我机器人那个，它就看起来就是个机器人。
是，那美国那边就这种人形的也很
什么？
多。
但是美国那些机器人电影里，你总是能一眼就感觉或者知道，就比如说他看起来像个人，但是他故意会露点管儿、线儿什么让你看一下，或者故意弄个样子给你看，然后你就知道他是个机器人。
哎，其实日本这边也有，你像大友克洋的那些作品里边，那个只要是那种机械生命体，基本上都是那种。特别怪，而且拼起来的。你像比如说老人 Z 的那个片子里边，就是他不是，一开始是一个就是养给老人护理的那么一个机器嘛，然后最后他吸了好多乱七八糟的零部件，就跟那个滚雪球似的，滚成一特别大的一玩意儿，然后最后还弄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是应该是奈良那个大佛吧，那个弄的最后，等于他也是那种一眼就看出来。不是人的那种，
还有那个苹果核战机啊，什么那个叫攻壳还是攻壳机动队啊？攻壳吗？
他那种属于改造人了，他就不属于
那个叫
哦，
Cyborg，
对，他有，
对，弄错了。对，但是
他
他们不
不
管
不
改
过
不
他，
改造，你也
但是他有
对
那
我。
种完全的那种机械体，然后只有一个脑子是原来的人那种。
对，那也改造人了，就像那个以前追求的那个什么超人类主义，就是用那个各种科技来增强人类所达不到的极限。
但是他那个改造人到最后的那个就是完全的那种机械体，然后只有一个脑，还是你原来的人的脑，然后除了
你
脑，
说
其
哪
他的
个
所有
呀？
身体部分，就是苹果核战机和那个
哦。
攻壳机动队都是那样的。那个苹果核战机里边那个大壮，就是跟女主一块的那个男的，他不就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完全体吗？然后工壳这边
对，
是那个女主那个素子，也是她是一个完全的那种改造人，就等于她整个人的身体都是机器的。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做成他，攻叫攻什么来着？有攻壳还是攻壳来着？
我也
他那个
不太会念。
说以前出的出了好多，比如那个林濑遥出的《我的机器女友》啊。你看了那个吗？
我知道哪片，但我没看。
那就用真人演的吧，那就完美。还有以前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空气人偶啊什么的，
空气人偶，对，还有那个 AKB 那个阿酱，不是也出过那个 Q10 也是吗？
就那个上弦的那个是吧？好像我
还
看
有
过。
那个，动画的，还有那个什么《最终兵器比女》那个，
啊，那要动画的话，那就多了去了。
日本这边其实还是就这个路子，就是跟真人一样的那种路子。那个，
对，
其实要说的那什么一点，EVA 里边的绫波，它其实也算一个人偶嘛，它其实也只是复制人。
但它跟那些不一样啊，它那个还是人类的构造。
它就属于那种克隆的了，应该
它和那个智能生命体啊是不一样的，它是完全人类的构造，它就跟克隆一样呗。所以它还是有跟人比较类似，但是那些智能生命体肯定还是不可能跟人完全一样吧。虽然现在越来越那个越多的作品来说，然后那个人工生命体的智能越来越厉害，可以思考自我的存在什么的。
这个好像是他们做电影的那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就是
我感觉终结者那类的好像不是这样啊，但是，看终结者那个最经典的那个二嘛，最后完成任务就自给自足了，就为了任务嘛。但最新一代好像不是这样啊，最新一代那个不就是存活了下来吗？我感觉他那个风气慢慢就变了，最早就是突出了这个机器人。感觉有点像人，就挺厉害的。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复杂化了，让他们有自己思想的能力了。就机器人，它不再是那种被人类操控的木偶了，就成了有一个完全独立意识的个体。自从那个很早之前那个我机器人开始不就有了吗？
对，然后其实他们一直都讲那个所谓的机器人三原则嘛。
说是那么说，但是。来几个暗黑科学家，随便造几个啥不就不行？
哦，你说暗黑科学家就想到那个，就是《索尼克》第一代里边的那俩机器人，还有其实机器猫，那机器猫里边出现的那些机器人基本都是人形的，
你说两个小叮当机器猫？
就是哆啦 A 梦嘛。
你叫人猫型。
然后还有它里边后来不是什么机器猫七兄弟，其实那都是一个系列的，也就不说了。它还不是出过像那种什么狗型的、人狗型的，什么那种机器人，也都是自我思考的。还有像它那种里边出现好多呢，基本都是人形机器人。
我感觉日本人那个思维跟那个我们不一样的，他们觉得变成动物好像没啥的。我操，你想想，放到国内让变成狗，我操，简直跟骂一样，一会儿就对着打起来。不过那个最近日本那种拟人机器人是越造越厉害了，越来越像真人。
就是他们造这种拟人机器人还挺早的，像一开始是那个本田还是丰田造的那个嘛，还能跳舞什么
那
的。
个叫，你说那个看起来就跟登月机器人一样，就那个，太宇航员一样那个是吧？
对，就是后边还背大电池的那个，应该是。
那个就是提出那个恐怖谷理论的那个人的弟子造出来的，他原来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机器人那个专家，在日本还有现在在东京有工作室吧，就是什么做咨询的。那现在那些造的都是那个啥来着？现在那个人谁来着？忘记了，我想想。
其实你看，美国和日本，它也是两个分支，他们都造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拟人机器人嘛。然后它现在一直不是说这个拟人机器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走路和这个预判自己要摔倒，然后能修正摔倒这个事态的这种方式嘛。不是说这个其实是这个拟人机器人一大问题嘛。然后你看美国和日本这边，他们。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之后造出来的东西也是两种不同的。你看日本这边造的就是人形的这种两足行走的，然后美国那边我看它就是挺牛逼的那种用于军用的机器人，基本都是四足行走的。
要么就是骡子一样那种，要么就是履带型的，要么就在天上飞的那种。美国的那些智能的或者是半智能的东西，好像都是那样的，
要不然就是那种
要
四
么
足
就
仿
是，
生的，
对，要么就小履带一样的，不还有蛇一样的？美国仿生的比较多，好像。
然后日本这边就做那种人形的，不知道他们家执着于什么，我操，非得做成人形。
嗯，日本最早用机器人，它就是工业用的，其实。好像最早美国有那个禁止日本去做那个军事机器人来着，我记得好像是什么90年代，日本最早是工人不够用了，开始做那个工业机器人。日本工业机器人挺发达的，我现在的那些叫什么中文名我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以西佝偻做出来的。他那个人是大阪大学的一个人，他造了很多那种那个拟人形的机器人，就我们经常会记住的新闻上的那些长得美女一样的、会说话的老师，几乎都是他造的。他给自己造了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样的，但是明显看出来不一样。
还说给他造了一个自己给自己造了一个新玩具呢。
长得自己一样，还给他的女儿造了一个一样的，他女儿看着挺害怕的。然后他还造了个那个啥，他造了个东西叫什么？Telenoid，那个 Tele 就是远程嘛，那个 Noid 就是那个机器人那一半的机器人嘛，中文叫远端林场机器人。2010年8月，大阪大学发布了，所以就是那个人造的嘛。他叫石黑浩，他那个东西你可以去搜一下，远端林场机器人。挺可怕的，就是一个光头一样的，有鼻子、有眼、有嘴的。然后呢，然后胳膊有一点点，然后身子也只有一半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用两个，你和别人对话。你虽然看不到他本人，但是那个对方的机器人捕捉了你的机器人也捕捉了他的表情。双方的表情就会在对方的手里的那个机器人上显示出来，挺有意思的。但看起来一点都。不亲切。
我想到了一个东西，也类似的功能，就是好像有好多就是这种，但是那种都有点像那种恶搞的，比如说像那种就是远程接吻的那种设备，然后还有什么远程那个就是做爱做事情的那种机器人。
这个就可以做到接吻吧？应该，你想想，他只要捕捉了你的动作，然后你又捕捉了他的动作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有点比较怪。
但是那个好像是有做过，有人做过。其实我一直就对这个词，现在就这个词的话，就是范围的话，有点狭隘了。就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个词，它最后就是前面是机器，后边是人，那就说明它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但是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机器人越来越不像人了，其实做的。只有日本这边
对
做
啊，
的是越来越像人，但是像美国那边或者说那种纯军事用的机器人，它做的是越来越不像人了。
日本还不是因为少数的那些科学家的自己的执着吗？要不然的话，这些玩意儿对人类并不能产生多大利益，是吧？美国都是那个实用型的，那个日本都是大学发布的一些玩意儿。
其实像这种人形的这种，在战争也好，或者在那种特种的那种场地进行特种作业的时候，相当不利啊。其实，你就看像高达什么的，
那肯定不利啊！对啊，
你看像日本的那种看家的作品，高达里边它不都是人形的机器吗？这脑其实它那脑袋也没什么用，脑袋就是个监视器。然后。比如说，像它里边出现过那种特别怪的机器人，没有手或者没有脚的那种机器人，也都很 OK。它战舰也都是那种，还是那种船型，只是那种，就是一种执着吧。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怪的执着。
他们就是执着嘛，你看一下高达那个头盔往，从后往前看，它不就跟那个武士的头盔是一样吗？
然后你看，像他那个作品叫什么《宇宙战舰大和号》，他那里边他那个都是宇宙飞船了，他还做成就是像那种实体的那种现在那种海上的那种船的形状，有那个大和号，它其实就是一种象征而已，对于他这种东西并没有任何，并没有任何好处。
高达里的战舰不也是吗？
高达里战舰还好吧，它还像那种宇宙飞船。但是它那种小飞机就不是了，它那种小飞机，你说除非说你考虑到说我有那个在大气层内或者有在那个重力圈内飞行的情况下我做成那样，但是如果要不是的话，做成那种样子，一点在对于宇宙中的那种作业的话没有任何好处。
高达最早不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米诺夫斯基粒子吗？他们用这个假设，不是说那个雷达啥不就不好使了，就得用那个高达吗？靠人眼什么光学瞄准吗？要不然的话你一个导弹车过去可以灭多少高达？还便宜。但这不就是执着吗？最神奇的是那个日本还有那个有一个艺术家做那个机器人剧场，你知道吗？就用机器人和真人一起，然后进行表演。那个人叫平田之佐，然后他就跟那个石黑浩联手，用他的机器人，然后做表演。我看网上的记录是2014年6月的时候，在北京东城区还演过，他国际上比较有名吧。他们就想表演。出来，他们就在探讨那个机器人和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真的能够对话的话，他有一次的作品是让一个欧美的一个女的，在上面说日语。你知道的，欧美的人，他有的人是说不了那么完美，但是机器人的发音反而比他还完美，所以这个突出的就挺明显的，挺有意思的。
但是。但机器人，它不是说所谓的机器人区别于人，就是因为它没有学习能力吗？
他的那个有一些演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演员在幕后演，然后通过电脑扫描，然后再反馈到机器人里面的。他当然做不到那么屌，除非他把所有东西提前变成好，或者就是那种实时的。但那也很厉害，你想想，现在通过扫描可以实时的传过去，就达到了那个什么功那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攻壳机动队吗？它里面不是有那种可以用那个假体远程操控吗？它现在不就大约已经达到了那个地步了，也挺厉害的。
我觉得你这个点
虽然没那么
远，不是说实时远程操控，实时远程操控这事儿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说扫描在硬投射到它那边，是扫描那一步还挺那什么的，因为实时
扫描人
这事儿还挺快的，就
不是通过你按按钮啊，是通过扫描你这个人的动作啊。
但其实像这
个东西谁都会，
但是你像这种，那你就说像那 Xbox 那个体感，它不也是这么一个东西吗？只不过它那个还能扫描出远近的，也是一样的，有距离。然后如果你稍微再做的精细化一点，那就可以做成那种实时的 3D 的那种了。
真的很简单，再跟身上带几个感应软件呗。
但是你像那种体感的那种 Xbox 体感那个，它也或者什么那个索尼的那种体感，它不现在都是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吗？它就直接是那种扫描的。
但是那个它做不了那么精细啊。你玩一下那个 Xbox， 不管是 One 还是360嘛，有一些体育游戏很精细的动作，它是给你忽略的，你有没有发现？
但它因为它只有一个点在扫描你，如果你要加点呢，比如说你加到4个，加到5个，你而且你在不同的位置做那种图像对比之后，你再集成运算这些所有的那种变化，那你就可以做得很清晰了。
你玩没玩过 PS3 的体感？
没有。
它通过那个摄像头的那个扫描，加上那个你手里的那个 move 或者手柄的重力感应器，它配合了以后，它那个效果就特别好。现在有的是这种设备啊。
但是你像 Xbox One 那个，它那个扫描的那个体感，是因为它只有一个面，它只扫描你一个面的那个变化，
对啊。
它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如果你要能加，比如说你加六个点，加到六个点，或者你加到八个点，或者加到更多的点，它就可以去做到更精细的那种判断。
那不就跟拍 3D 电影一样吗？好几个摄像头一起拍一个带了一身点儿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就说那个说的那
这
个，
不难啊。
对，其实这个技术现在感觉并不难。所以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在表演，然后再传到那个机器人，然后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点在扫描，他应该也是有好几个点在扫描。
而且那个都是很久以前了，都是那个 Xbox 360之前的事儿，那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东西。
那会儿的那种体感还都依赖于设备呢，
以前提的，
就手里边你得随便拿个东西什么的。
你说任天堂吗？
对啊，你得拿
任
个
天
东
堂那个体感，那个超级不好这就刚出的时候没有竞争者，觉得挺新鲜的。后来用了索尼和360，他哪个都打不过。
而且像现在那种什么人脸识别啊，那种都是，他都直接给你识别成那种三维的那种图像了，已经可以。
以前的好像就没那么好使。
对，以前的不好使。
那个工科移动队到底读科还是翘？
母鸡呀，查一下吧。
因为我一般都叫它原来的名，叫 Ghost in the Shell，在壳里的灵魂。
也没错啊，它等于那个外边那个身体就是个壳。
对啊，因为那个它里面经常出现那个什么，它有好几次出现了那个一些那个那种。那个机检上那种那个大的车，然后挺高的，上面还有一堆娃娃那个情景，你看过没？OVA 或者什么时候会出来的？会在尾声左右出来一些，然后会唱一些很古典的歌。我看他那些东西好像应该是跟那个日本那个岐阜县的那个高山祭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他那个，他有那个春秋两个，一个叫山王祭，一个叫八幡祭，然后他会有那个，就那种那个卡拉库里宁吉，就是那种那个操纵的那些人偶在那个车上，然后人就走在后面操纵，你就看那些人偶会动啊，动来动去的，所以那个也挺有名的。然后那个在那个攻壳机动队里面就出现了好多次。然后那个我看的那个娃娃博物馆。之后我发现，那个其实日本那个现在传统人偶是越来越少了。我们玩，就是在市面上买到那些，就算是日本产的吧，他用的都是跟那个欧美原来那种瓷娃娃类似的那种技术楷模的。就比如那种那个球形那个关节比较多的那种，大约都是球形关节了吧？现在，
应该是。
对。因为日本以前最早都是用那个泥，然后去开个模做出来的，然后他还会那个，会给那个娃娃那个身体上面弄一圈纸，然后写上那个作者的名字，然后再盖个印儿，再给他穿上衣服。
哦，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
挺恐怖的，把衣服一脱，然后还有那个作者的名字。
那它里边就是不可动的呗。
我感觉应该是不分可动吧，或者，而且，但是它可动性肯定是没有那个欧美的好。比如手还有脚，一眼就能看出来不可动。但是那个欧美的那些那个可动性就特别强，而且日本的那个娃娃的眼应该是做的过程中加进去的，所以它那个也没法换吧，因为它那个。它是整个哈那个一个头，然后开了个模卡出来的。但是那个欧美的，它那种那个头里面，它那个是空的，
它那个眼珠子是可以后来粘上去的，就是从里面粘。现在那种日本的肉，
其实想想那边也挺恐怖的。
嗯，因为它做的其实你不能说不像，但是你又不能说像，晚上放那儿你又觉得挺恐怖的。所以你放一个高达跟枕头边上，跟放一个娃娃跟枕头边上，半夜醒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日本的那个女孩过那个什么节来着？
753。
对，那个时候他们会有那个很多的那个什么厨人偶吧，好
嗯，
像是越有钱弄得越多，不是？
他那个摆那个有什么3层的、5层的那种所谓的，然后，
对，
作为医
好
生的
像男的也有个节，对。
都是吧？男的不是挂鲤鱼旗嘛？男的是3岁5岁，女的是3岁7岁。
男的好像也有人偶，可能后来弄得少了，但是女的现在还是有的，但是可能乡下多吧，就是在城里住的一般的那个家庭的话，有的就不会做了。
他们是做吗？他们不也其实都是买的吗？
啊，对，我说就不做那个仪式了，就反正也是买的。
我看过一次那种纪录片，就做那种就是除人偶的那种纪录片。他像比如说最上边的那个，等于是一男一女，应该是那种类似于什么公主和王子的那种感觉，也不知道应该他们怎么
对，
叫。他那个像那个女方的那个人偶的话，就是他会穿什么7、8层的那种衣服。而且还真就是一层一层那个衣服，就是小衣服给它往上穿出来的，
对，那
就
些
跟
东
那
西挺
个，
精细的，然后摆了一堆，
就跟那个《辉夜姬物语》里边的那个似的，就是那个辉夜姬，她中间不有一次参加那个庆典，还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给她穿了好多层衣服，跟包竹笋似的给包起来了那种，就是那种，然后就穿了好多层好多层的衣服。
现在那个和服不也好多层？虽然他们不怎么穿了。
哎，其实这么一说，像那个《竹取物语》，就是那个辉夜姬的那个，他给他就是在竹子里边出来，还挺有那个寓意的啊。他那个像他穿那些衣服，就像竹笋似的那么感觉。因为其实你像吃大家吃竹笋的时候，吃那个特别是吃那个冬笋的时候，你就外边剥那个皮一层一层剥完之后，其实中间那个芯儿没剩多
哦，你想说那个鞋还挺白的。
少。我可没那么想。
你只是不敢这么说，我
都懂就好，都懂就好。
不过那个《竹取物语》到最后面就奇怪了，从那个神道变成佛教了，是吧？应该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